看一下这个这周的纲要，第387页。我们还在这个创世纪啊，解经读经里面啊，我们一起读一下这个题目啊，两个
富人的寓意。
明白，讲了两个富人的寓意，这两个富人的话呢，我们读第一大点。
所想的是养了按的七和七，预知两个约，就是应许的约和律法的约。
明白，我们下不下读一个第一终点。
是的，他表明应许的约与新约，就是恩典的约
有关。对，下面第二终点。
实际上下表证律法的约。
翻过来啊，第三终点。
应许是在创世纪12:2-7、13:15-17、15:4-5给的。约是在15:7-21立的。
对，下面第四终点。
在15:7-21，神与亚伯拉罕立的约，在17:1-14用割礼得了先例。
翻过下一页到第二个终点大点。
我们需要在创世纪亚伯拉罕只经历的光中来看加拉太4:21-31。
明白，对，下面第一终点。
保罗在这些经文里告诉我们，向亚表征律法，有属地的耶路撒冷所象征。撒巴表征恩典，有属天的耶路撒冷所象征。
明白，第二终点。
夏甲和撒巴代表两约，律法的约与恩典的约。律法是人的劳苦加上人的能力以产生一些东西，而恩典是将神赐给他所拣选的人，好产生许多儿子。
明白，第三终点。
神与亚伯拉罕所立起初的约，乃是恩典的约。
下面我们翻过来，第四种。
这两约所生的两种儿女，性质是不同的。
下面第五种点。
加拉太4:启示，信徒的主在上的耶路撒冷，新耶路撒冷，乃是撒拉所象征恩典的新约。
阿门。圣经啊，它有一个原则，就是很多事情都讲两遍。那这个在旧约里面呢，提到这个夏甲，撒拉和夏甲是在创世纪里面。后来在新约里面呢，保罗呢又重新把这个讲一遍，在加拉太4又讲到这两个妇人代表什么意思。后面又讲到西奈山和新耶路撒冷。我们一起进入那个经节，我们翻到周一。我们一起读加拉太4:22-24。
因为律法上记得亚伯拉罕有两个儿子，一个是出于使女，一个是出于自主的妇人。然而那出于使女的是按着肉体生的，那出于自主妇人的是借着应许生的。这些都是寓意，两个妇人就是两约。
明白。周二加拉太4:25。
这夏甲就是在亚伯拉罕小山西奈山，相当于现在的耶路撒冷，与耶路撒冷同他的儿女都是做奴仆的。
明白，5:1。
基督释放了我们，让我们得以自由，所以要站立得住，不要再受奴隶的恶辖制。
3加拉太书5:4。
你们这要靠律法得称义的，是与基督隔绝，从恩典中断落了。
你们4:30。
把使女和他儿子赶出去，因为使女的儿子绝不可与自主妇人的儿子一同承受产业。
对，翻过来周四希腊人。
你们在
他里面受非人手所行的割礼，乃是在基督的割礼里脱去了肉体的身体。
腓立比3:3。
遵守割礼的乃是我们这凭神的灵侍奉在基督耶稣里夸口不信到肉体的。
周五加拉太三章八节，
并且是因自己预先看明神要本性正在让人为义，就预先传福音给亚伯拉罕说万国都必因你得福。
二六节，
因为你们众人借着相信基督耶稣都是神的儿子。
姐妹们，就是我们到周六加拉太四章二十六节，
但当在上的耶路撒冷是自主的，他是我们的母。
对，希伯来书十二章，
但当你们乃是来到天山来到活神的城属天的耶路撒冷来到众长子的召会。
明白，
可以。
我简单交通一下这个萨拉和夏甲的故事我们都非常非常熟悉了，因为他觉得在创世纪里面就是非常有名的一段啊。然后呢他那个两个月呢，萨拉和夏甲呢分别有两个孩子，一个孩子啊，一个是从夏甲生的是以实玛利，从萨拉生的是以撒，一个呢是从那个就会看到的话是亚伯拉，都是从亚伯拉生的，对吧？一个是叫做应许的约，一个是律法的约。另外一面的话就是说他们强调的话呢，一个呢是神的后，就是应许的后裔，一个不是，就是以撒呢是得应许的后裔，得恩典，那个以实玛利呢就不是。为什么不是的话呢，他们也还有一个非常深的讲究的话，就是说一个是从肉体来的，一个是从神来的。对，整个这篇那个这一周的信息的话，你读我们读来读去的话就会看到他就老总在强调，就是说我们到底该怎么做。其实最后呢我们读这个圣经的话呢，也是落实到我们每天的生活上，对吧？他这边有一段非常有意思，他就是那个我们都知道神呢是非常他的爱呢是长阔高深的一位，对吧？他的一个是不能追测不尽的一位，对吧？但是呢这耶和华神呢他在那个旧约中呢就叫叫那个在那个谁呀、啊、这个撒拉向亚伯拉罕呢就抱怨说什么？说那个夏甲呢对他不敬，对吧？然后呢，这个亚伯拉罕呢就到神那里求问，说这怎么办，对吧？这个他有这个夏甲和这个以实玛利，我怎么办？这里面其实你要读一遍，我觉得是第一次读，我觉得非常震惊的哦。神就说你把那个以实玛利赶走啊！我为什么赶走？神是这么爱的一位，他为什么就把他赶走了，对吧？实际上讲到这是神的，这里面有个预表的话呢，说以实玛利是从肉体来的，就说是从随着自己的心意，所以亚伯拉罕自己的心意是神所，亚伯拉罕自认为我是为了神的心意做出来的。所以说呢他就说为什么要改，就说我们一样的，我们有时候呢比如说凭着天人，如果不是从神那里源头接受过来的话呢，这个天人的话都总是不对的，不管是再好的好像怎么着，好像是蒙恩典的，但是呢在神面前的话都是要出去的。就和那个在后来讲到那个他们以色列人去进美地要征战和那亚玛利人一样，都是要一定要全部是斩尽杀绝的啊，即使是好像是一个族，但是说在神里看出来的话不能有宽容的这个事情，就是我们的肉体的话呢实在是只能引到败坏。这里面特别强调一点的话其实蛮有意思的，就是说和刚好和上周我们交通的好像是相反，上周交通到这个亚伯拉罕和罗德啊，我们有一点非常重要的点，就是亚伯拉罕是寻求神，主动寻求神，跟随神，而罗德是被动跟随神。所以说我们就是说呢要事事主动，到这一章的话呢这一周呢反过来了，全反过来了。你说你怎么的呢，怎么做都是那个 就是你，就是说你热心主动呢，都是不对啊。这就是好像的话呢，他就是说呢，就是有一段特别那个，就是说怎么说呢？我记得有一段，我当时看了，觉得非常。对，这个这一段讲的，他讲这段呢，说到他所有的父亲辅导家都鼓动人，叫人为基督活着，为基督工作，但我们的指示呢，却叫人停止自己过基督徒生活，停止用属世的方法做基督徒工作。后面的话，弟兄们讲到的说，请不要因我们这样说感到困扰，因为不论我们如何大声疾呼，叫人停止。几乎没有人会停下来啊！蒙神呼召很容易，但停下天然的热心是最难的。所以说呢，他这边的话呢，就讲到的话，好像是说要停下来。上周呢，我们讲到呀，要热心；这周呢，讲啊，要停下来。哎，我读完之后的时候，我说到底该怎么办呢？我是该热心呢，还是该停下来？刚好昨天的话嘛，那个严嵩弟兄呢，也到我们小白一个枪条有交通这个事情，好了就得开启。他这个，你不论是热，不论是主动还是被动，对吧？都要看你这是凭着肉体的主动，还是凭着肉体的被动，对吧？我凭着肉体呢，可能会主动，对吧？这个事儿我一定要去做。那凭着肉体的话，我也可以被动，我就是不做，我就是其实两个方面呢，都是这个硬着镜像。
对，明白。
哎。然后那我们那个在那个腓立书就读到的话，我们要效仿耶稣基督嘛。耶稣基督的话，你榜样什么？他是顺从神啊，顺从神以至于死，然后之后呢，神就要必使他啊复活，升为至高，这是耶稣基督的榜样。所以我们的话呢，要从在肉体中呢，不论怎么做，不论热心还是不热心，
对的，
都是神不喜悦啊。你要在灵里面的话呢，这就要你要慢慢体会了。你要是连于神的源头，你要是在灵里面的话，你就要肉体要热心的时候呢，在灵里面其实要不热心，啊，肉体呢要不热心的时候呢，你在灵里呢反而是要热心。
嗯，
对，这点在哪里呢？在这里面就讲到这个，他说呢，我们所需要的话呢，其实我们怎么能跟有灵的同在呢？就是说有时候就是说与神的同在。我们的需要的话呢，不是简单的外面的果子，而是说是在于呢是神的显出。不管我们做什么事情的话呢，如果这件事情有神的显出，如果肉体做的事情反过来的，我们就要倒过来，就要安静下来。如果肉体的话呢，要是说我们什么不做，但是你这样的话没有神的显出的话，我们就要一个反过来，就要积极去做。对，所以这个这一章的话就和是非常怎么说呢？是非常难懂的一章，对吧？但是说呢，它实际上是非常非常非常关键的一章。
对。
那讲到的话，夏甲和这个这以撒的话，这个呢，其实也是我们一直夏甲和这个和萨拉，对，其实后来就打以实玛利和这个以撒，这个其实就是我们基督徒一生的功课。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中的话，因为像保罗讲吧，我们人里面有两个律。
是
一个生命的律和肉体的律，
是，
所以就是和这个一样。
嗯，
对，
明
白。感谢主，感谢神的祝福。
明白。
感谢主啊，非常得着这个第十八周的信息。这里边第十八周的信息，它的主要意思就是借着这个创世纪这里边亚伯拉罕所经历的两个妇人。以及加拉太书四章从20节往后论到这个萨拉和夏甲的这样的两个事情，来给我们提供一个寓意。亲爱的弟兄姊妹，若是我们回到创世纪的开始，我们能清晰的记得耶和华神完全是向亚伯拉罕显现，并借着这样的一个显现向亚伯拉罕应许两件事情。第一件事情就是应许那地，对不对？第二件事情，弟兄姊妹还记不记得？就是应许啊，他的后裔要像天上的星，要像海里的沙。 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个很清楚是吧？那么神原有的原初的心意就是什么呀？就是要他借着这样的应许，把这位三一神，这位耶和华神做到亚伯拉罕的里面，借着这样的应许来生出他的儿子。神借着这样的应许，就是要让亚伯拉罕看到，我所能做的不是要看着你的天然，不要是要靠着你的能力，不要靠着你的肉体和智慧要得着，乃是要靠着我的应许。我应许你得着的，你就必定得着。我们看到亚伯拉罕在这件事情上有一个视角，他的视角是什么？他说，哦，主啊，我这么年龄这么大了，比萨拉这么年龄这么大了，我们没有办法得着一个儿子，我没有办法得着一个后裔，我必啊，我在这里必须要按照我天人的能力，我天人的努力来达到你的应许。亲爱的弟兄姊妹，这就是给我们一个警戒。这个警戒就是我们的天然和我们的肉体，我们的智慧在这里边，在神的面前一无是处。在这里结果有了以实玛利和以撒，这也给我们有一个警告。尽管以实玛利是从亚伯拉罕所生出生出来，但是在神眼里不看作他的后裔。所以说弟兄姊妹，在神眼里，凡是从我们的肉体生出来的，凡是从我们天然生出来的，都要被神从那里弃绝。弟兄姊妹，这个是一个很严肃的警告。
是，
在这里我们看到，是的，我们是要热心，但是要记得还是灵里火热，顺从那恩典和应许。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以前曾经举过一个小例子，我在这里要再把这个例子再说一遍。在我们的生，在我们的生命中，在我们的生命有三部分，有灵魂和身体。我们天然的行为是我们的肉体会控制我们的魂。我们今天软弱了，我们身体软弱了，主啊，我们的魂常常会下沉，常常会牵扰牵绊我的魂，我的灵。但是啊，弟兄姊妹，我在这里继续再鼓励弟兄姊妹，事实上照着神的应许，我们的灵才是我们啊整个生命的主人，灵要做主人。我们的魂乃是啊这个我们生命中的管家。亲爱的弟兄姊妹，是主家主人管管家，还是管家管主人？好，我们的身体乃是啊我们生命中的奴仆，主人管家奴仆。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要翻转过来，要操练我们的灵，让主人呢、啊、去管我们的管家，要让管家去管我们的灵，管我们的肉体，管我们这个必朽坏的身体。亲爱的主，这给我们一个啊，一个何等一个生动一个活泼的例子。感谢赞美主。
Amen。
我有点跟大家分享，我要是讲错了呢，弟兄们给我纠正啊。我觉得首先这件事呢是跟罗德没有关系的。我们上一周讲到一个很重要的事儿，就是说罗德他之所以后来失败了呢，是因为他从来都是被动的被带到神面前，被动的跟着走，他从来没有主动的寻求神。所以呢，耶和华神竟然一次都没有向罗德显现过。你要是翻圣经的话，你看最后只是天使要去救他的时候，神派了个天使去救他，耶和华神从来没有向罗德显现过。弟兄姊妹，弟兄的知识信息里也讲到说，并不是主不愿意向罗德显现，而是罗德他没有主动去寻求神来显现。那亚伯拉罕呢，是完全相反的一个例子。亚伯拉罕是一直是积极的寻求神的显现，所以神一再的向他显现。所以今天我们谈到的这个，我的理解啊，今天我们谈到的这个好像是亚伯拉罕用他的肉体是一个失败， 但是前提是他先是积极的寻求神，然后才有后面的这个事儿。为了说清楚这个事儿，我给大家给举个例子。我呢，我现在做博后嘛，对吧？然后呢，那我老板，老板有很多事儿，除了科研的呢，还有其他的事儿。比如说有一个人来访问，那老板说，那你就负责去安排一下吧。好啊，不是，他先说跟若干个人说，哎，你们要不要安排一下？那其中也包括我一个。然后大家都没动静，那我就说，那我就来做了。哎，你看我是积极的来做的啊，做了呢，哎，然后老板说啊，大概要跟这几个人见面啊，然后我就很这个认真的呢，照着老板要求呢，给这些人都安排好了。结果呢，后来他又给我发个信说，你知道这种来访的客人啊，这不一定非要仅限于跟他这直接相关的，他应该很乐意啊，还要跟这更多的人这个见面，就好像你不能把这个信息只仅限于这些人，你知道吧？你看更多的人，哎，你看这件事儿，你有两种观点可以去看它。一面呢，你可以觉得如果是照着肉体的说，哎，你看我这个照着你的意思都做了是吧？你反而回来这个责备我。那但是另外一种情形，你就可以看到，其实啊，它是为什么呢？你做这件事了，你其实是有一个机会接受一个训练。
对。
那。你不可能一下就做好，你是照着他的意思，原来是照着他的意思做的，但是呢做的还不够。那他若是真的爱你呢，他会告诉你啊，够标准的应该怎么做。这个时候呢，我们若是有一个积极的态度，你就知道哦，感谢主，你看我今天得着这个训练。亚伯拉罕今天在这儿就得着这个训练，首先他是积极的寻求神了，他才会把肉体拿出来，因为他想要为神做事，他会有一个肉体出来。但是呢，这样做不够好，但是他是好过罗德的，因为罗德根本就不积极的去寻求神。那但是不够好，所以神呢进一步的带领他说，我要你为我热心，但是呢我不要你的肉体，不要你的天然，我要你啊凭着我的恩典来做。这个在亚伯拉罕这件事上很清楚，很好说，因为他是在讲生儿子的事儿，是吧？那怎么生，跟谁生，这个很明白，哪个是从肉体来，哪个是从这个神来的，这很清楚。但是我们今天的经历，我跟神寻求，也一直寻求这个感觉，因为我们经常讨论这种是肉体还是从灵来的。那有的时候这个弟兄姊妹就问，哎，那怎么算是从灵来，怎么算是从肉体来的？对，所以这个不太容易说。我自己的经历里头呢，我一个感觉。首先呢，我们是跟神没有关，没无分无关的，对神的事也不关心，那就是罗德。有一天了呢，哎呀，我突然对神的事儿有感觉了，我对身体的需要有感觉了，哎呀，主啊，我要为你做。这个时候呢，首先我觉得啊，这是一个必然的一个 learning curve， 这是一个学习的过程。首先呢，我们要为神做，肉体就出来了，我要为神热心。但是呢，我。有一个，那你说怎么算是从在肉体，怎么算是灵里？我的经历是，它有一个很明显的一个征兆。当我们在肉体里的时候，我们为神热心，这个热心呢是不持久的。哦，今天很热心，今天听个信息，哦，这个魂里头很火热，我要为主做。做了两天啊，你就做不动了，因为这是从魂里来的，这个热心呢会衰减。还有一个在肉体里的征特点。对神热心啊，你就看弟兄姊妹们啊，都不行，太不积极了，太怎么怎么样了，就带进了批评。甚至或者说你不直接批评呢，你里面腹诽，这样的东西，大家很清楚能看到，根本就不能带进建造的。
是。
那在你这边是这样的情形，在另外一面。这个工作的结果呢，就是带进了死，因为一面你好像我积极的在做，但是呢，却是没有供应生命给人，白做。这就是神，事实上这是神为什么一定要让我们弃绝这个肉体的工作，因为这肉体的工作好像看来做的很多，但是实际上一点帮对身体的这个建造一点帮助都没有。
是。
那你说怎么样是在灵里的呢？我觉得。当你这个，你发现你的这个，照着肉体这个力量， 你照着你肉体的力量没有办法跟人家配搭的时候，你就知道，哦，耶稣，我的那个天然，我的那个魂，我的肉体应该被钉在十字架上，应该让他去被钉死。这个时候呢，我就凭着你来做。这个感觉呢是什么呢？我的感觉是好像你啊什么都做不来了，什么都做不动了，是吧？就好像有的时候这个例子很难举吧，但是你就觉得你的肉体，你的魂就像死了一样，但是呢那个时候神的这个能力就出来了，
对，
就完全你看这个亚伯拉罕的例子就很经典嘛。神就要等到他是吧天然已经完全不行了，然后呢神自己的作为恩典就来了。所以我的点是说，我们不要怕，首先我们要积极，我们要为神热心，
嗯，
然后呢这个从肉体转向那灵，这几乎是一个必然必经之路。
对，
我们不经历肉体，我们就不知道什么是这个在肉体和在魂里的感觉是什么样的区别。
Amen. 我在里面很摸着，里面有一句话，就是人的尽头就是神的起头。
Amen.
其实在信主这么多年，我觉得最难这个，比较这个。就是说不太懂的啊，就是有一段时间就是对这两个妇人的寓意啊我不是很懂，一直搞就是说一直觉得说这个好像怎么会是这样子哦，为什么我们耶路撒冷这个就是说就在讲这个夏甲跟那个这个撒拉的时候，那我就觉得这个好像我倾向于比较这个同情这个夏甲的那一方面这样子，因为我觉得所有的麻烦都是这个撒拉惹来的，然后就是他要问他，因为神应许说你要得的这个，我要赐给你一个这个后裔嘛，那这撒拉看看自己是生不出来的嘛，那他总是人就是说发热心就在这个时候嘛，那既然我生不出来，总找个代母嘛，对不对？那所以呢，我就觉得这个一开始的时候，我就觉得这个所有的问题呢，都是撒拉一个人惹出来的。最终呢，他还要把那个夏甲跟那个以实玛利赶出去。那我很久的时候，我对这个是相当有一点比较同情于的另外一方面的。但是呢，我这一次再来读这个夏季训练，然后再经过现在在追求这个时候。我这个礼拜就有更深的一点的这个经历到是说，其实神，当然我们刚才弟兄们都在讲说这个亚伯拉罕是积极进取的，这个罗德呢是很 passive， 就是说他就是很消极的，都没有主动的那个选，但是我觉得这是另外一点。但是当我们在讲这个罗德跟这个亚伯拉罕的时候，那我就觉得说，其实今天神所要的完全只有以撒，因为以撒是他应许的，所应许的就是凭着他的恩典生出来的。那这个礼拜呢，我就是对这个肉体的行为啊，就是我们这个肉热心啊，我就里面就砍的，因为他将来那个国宏在讲的练的那一小段那个，他说不管了，我们弟兄们在那里怎么样的呼召说，我们不要发肉体，不要发肉体，但是呢，不要热心，不要发肉体的热心，但是我们这个人还是倾向于我们还是要发热心，为什么？因为我们爱神，我们爱主，我们就觉得说，我们非要替主做一点什么事情不行。但是呢，就看见了说，其实在我们要做这些事情的时候，当我们在这里发这个肉体的热心的时候，其实我们是得罪神到极点的。
是。
那我真的是觉得说，哦，主耶稣啊，你看他这个，你看这个，我就这个以实玛利生出来了，到目前为止，这个以实玛利的后裔啊，到现在还在逼迫这个以撒的后裔。是不是？ 所有亚那个阿拉伯一样，就
阿拉伯
人全部都是这个以实玛利的后裔。但看到今天他所种下的这个果子，到现在他们还在受苦。那我就觉得今天怎么样，我们就是虽然我们这个人很容易，我们还是会发热心，我们还是总是觉得说，主啊，我要为你而活，我要把我自己奉献给你，我要我的所事所有所能都是属于你的。那在这里的时候呢，我们就很有一个倾向，就是说我们就在这里发这个热心，然后所做出来的，神都跟我们讲说他什么都不要啊，还要把我们这个还要再把我们这个惩罚一番。那因为肉体的行为就是死嘛，因为真的是觉得，我觉得在这里面就有一个很大的光照，真的是主啊，就是不叫我在这里防我的肉体，
是
主啊，你知道我爱你的，但是主啊，叫我的爱，叫你还是你需要做我的祝福和供应的源头。今天就觉得说，所有的源头都是在于神自己，而不是在于我们这个人，不是出于我们这个人，源头是需要从神来的，
是
只有从神来的才是恩典。
Amen.
啊，那这个恩典呢，我就觉得说，主耶稣啊，主啊，就是我需要你不断的光照我，就是叫我所事所行的，主啊，不叫我在这里，真是这个好像这个奔跑无定向，这个斗拳打空气，到最后还要跟主讲说，我你这个又饿又懒的仆人，真的是白干了，真的是，我就觉得啊，我就真的觉得主啊，我需要你的怜悯，真是叫我看见主啊，我以你做我的源头，主啊，因为我真的是不要主耶稣啊，哦，我需要你。Amen。 然后这个加拉太这里他又讲到说，我们呢向着那里撒种的，就从那里收那个永远的生命，但是我们向着肉体撒种的，就从那里从那肉体收败坏。那我就觉得说，主啊，今天真是当我们在这里过生活的时候，我们每一天所面临的，到底我们是向着肉体撒种呢，还是向着那里撒种？哦，主耶稣，主啊，但是有时候啊，真的只有到一个程度，我们只能像真的是加拉太书的2:20，真是我们都很熟，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了，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主啊，但是呢，真正的操练还是什么时候，当我们一发觉说我们是在这里发肉体，我们是在这里不凭着神生活行动的时候，我所需要的就是向主说，哦，主耶稣，哦，主耶稣，我需要你。
Amen。
这是叫我们都能够生出以撒。
Amen。
Amen。
Amen。 Amen。
我们一起读一段享受的那个信息加经节。
Amen。
周二的这个经节，加拉太书5:1，基督释放了我们，叫我们得以自由，所以要站立得住，不要再受奴役的恶辖制。
Amen。
还有周五的加拉太书3:26，因为你们众人借着相信基督耶稣都是神的儿子。
Amen。
然后我们特别享受一段是周三的最后一段，我们一起读一下。肉体努力的产品是以实玛利，以实玛利是神所弃绝的，以实玛利不但是神弃绝的，也是阻挠神显现的。我们今天的经历告诉我们同样的事，我们的以实玛利打断了我们与神的交通，并使我们无法经历神的显现。由此可见，问题不在于我们的所作或所事，完全在于我们有没有神的同在，你是否一直有神的显出。我们必须忘记我们的行为和工作，而顾到神的显出。当我们有神的显出，我们就是在恩典中，在恩典的约中。但今天大多数的基督徒只顾到他们的行为和工作， 而不顾到神的显出和同在。我们所需要的是神的同在，我们所需要的不是我们外面的工作所得外面的果子，而是我们的神在里面的显现。
Amen.
我特别享受这个，就讲到我们所需要的是神的同在，而且以实玛利他不仅仅是神所弃绝的，并且他阻挠神的显现。但亚伯拉罕他生出了以实玛利以后，神就向他隐藏了13年，等到他99岁，当亚伯拉罕那个肉体的力量已经没有的时候，神才向他显现。就像姊妹刚刚讲的，人的尽头才是神的起头，只有当亚伯拉罕不动的时候，神才来动。哦，主啊，然后这个让我想到一个例子，是尼弟兄讲的，他自己就是有一次他们一起去游泳，然后有一个弟兄他可能呛水就是溺水了，然后就一直在那里挣扎。尼弟兄他会游泳，然后旁边有个人跟他说：“你快去救他，快去救他。”然后尼弟兄就一直看着他，一直看着他，一直在那里挣扎，非常的痛苦。等到快要沉下去的时候，尼弟兄才跳下去去救他。然后那个人就等他救好了以后，我就骂尼弟兄说：“你为什么要这样子？他那样子多痛苦啊！”然后就被他骂了一通以后，然后尼弟兄说：“那你让我回答，让我解释一下。他如果我当时他在挣扎的时候跳下去了，我也会死掉，我也会被他拉下水。但是如果他已经没有力量，他已经到一个地步，自己连挣扎的力量都没有的时候，我去救他，我就能够救他，因为那个时候他是顺服的。我就很想说这一点。其实我们人就很多时候就在自己在那里努力努力努力努力，好像说我又很有力量去爱主，好像是在爱主，但是其实那些东西都不是神所要的。神要的就是让我们把自己的力量全部用完了，到一个地步你没有力量再来努力的时候，他才会来帮助我们，才为我们开路。所以我想说雅歌书里面有一段，就是那个苏拉密女，她爱主啊，被主吸引了以后，然后她这里说：“我的良人属我，我也属我的良人。”然后说等黑影过飞去，什么掠去，大意是这样，等飞影掠去，然后我就与你相聚在什么山上，比特山上。就是那里讲到的意思，就是说那个苏拉密女郎她是很爱主，她说我的良人属我，我也属我的良人。但是其实那个时候所罗门已经不见了，他的王已经不见了，然后当他回头去看的时候，他就所罗门他已经不在苏拉密女的身边。然后等到苏拉密女她发现并且愿意走出去，然后走到新耶路撒冷去，到耶路撒冷的城门那边去找巡逻的人，好像是这样讲哈。然后他回头去问他：“我的良人在哪里？”然后他回头一看，才发现所罗门就在他身边。
是，
因为很多时候我们是落在自己里面，我爱我的主啊，我的主爱我呀，怎样怎样怎样。但很多时候，其实那个时候主就离开我们了。只有我们从我们自己里面出来的时候，我们才发现原来主就在我们的身边。神不要我们留在自己里面，一直在那里所谓的爱他。神要我们能够从自己里面出来，一直的眼睛专专的看他。神要我们就是能够一直专注于他的显现，而不是专注于我们爱他这件事情。我就特别享受这一点。我们所需要的是神的同在，我们甚至不需要顾到自己的所事所做，我们只需要顾到神的同在。我自己是很多时候我觉得我很想做很好，我很想表现得很爱主，很属灵，让别人也觉得我很爱主，让我自己也觉得我很爱主。但是越是这样子的时候，就好像说主的显现就越不明显，很多时候就感觉跟主很多的阻隔。然后我也不懂为什么，我这次信息读完以后，我就知道了，原来我是在产生以实玛利，并且因为这个以实玛利跟那个以撒一样，都是从亚伯拉罕里面生出来的。他跟以利以谢不一样，以利以谢是外面的，但是以实玛利是自己里面出来的。有很多时候很难分辨，你会觉得以实玛利是以撒，但是真的需要把眼睛转一转，把我们眼睛转向主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你就会有感觉，说哪些其实不是神所要的，那些东西就是以实玛利。我们只要专注于神的同在。
这篇信息啊，讲到两个女人，两个妇人的寓意。那么 这个在刚刚弟兄姊妹交通道，其实在我们的经历当中啊，其实是不是那么容易领会，但是呢对着我们基督徒的生活来说却是非常非常的重要。我们说我们的神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你不能说我们的神是亚伯拉罕的神，你如果停在这里啊就很危险。为什么呢？因为啊这个伊斯兰教的这个人，他说他们的神是什么神啊？是亚伯拉罕、以斯玛利的神。为什么？因为以斯玛利是从亚伯拉罕出来的啊。我如果记得不错，后来这个以斯玛利好像也生了12个儿子，是不是？所以他这个，但是你现在来看的时候，你就说哇不得了，这个以色列人啊，受这个阿拉伯人的这个迫害是非常非常厉害的啊。那么当神对亚伯拉罕应许的时候，他真是在神看来就是应许，我要从你那里得一个后裔。刚刚姊妹有讲啊，但是亚伯拉罕一看，你应许我，这没有，我看不到啊，在哪里啊？所以他就猜啦，哎呀，是不是罗德？哎呀，罗德不是，那是不是以利以谢？也不是。神说要是你生的，哎呀，那撒拉就出主意了，那你就夏甲在这里啊。所以这是一个背景，对不对？那我们也看到说，这两个妇人，一个是律法的约，一个是应许的约，对不对？那么律法就连到我们的行为，我们遵守律法；应许呢，就连到恩典，这是一个恩典的约。那么我们中国人，或我们通常对恩典的领会，通常是有一个比较，我不晓得，至少在我自己看了，你从小看这个中国的什么历史小说也好，什么也好，就觉得恩典是，哎呀，这个是我们不应该得的啊，不应该得的恩惠啊，特别是啊，这个皇帝在这里说，哎，好，这个啊。这个谢主隆恩啊，这是恩典，这是恩典，好像是我不应该得的，哎，神给我这个人给我们的，没有错，恩典他有那一部分呐、啊，是说到我们不该得的、不配得的，神这个有得着了。可是，在圣经中啊，在新约中讲到的恩典，他是说什么？他说啊，化，你看在约翰福音第一章第14节，他说啊，化成了肉身，对不对？讲到这位神呐、啊。化成了肉身，支搭帐幕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丰丰满满的，有恩典，有实际啊。然后呢，我们都见过他的荣光，就是父怀里独一的荣光。讲到说，这个恩典是什么？就是神来到地上。
阿门。
再进一步，这个恩典是什么？是这个恩典是啊，这位神经过了种种的过程，进到我们的里面，就成为我们的恩典。这就是说，这个恩典啊，它成了我们的享受，成了我们的份，这个是恩典。那么这个呢，也就是这个应许之约的那个内涵。好，那我们再回头来看的时候，我们就说，那么今天我们信主了，哎呀，不容易啊，信主是不是？这弟兄姊妹花了很多的功夫啊，让我们信主。哎，你一信主啊，你们就感觉说，我不信则已，一信我就要做一个像样的基督徒，是不是啊？你不要摇头啊！那你一定是嘛？你不说我信主了，随便啦，我那当然我信了主，我就是要做一个合乎神心意的基督徒，是不是？我们当然是这样子嘛。那么我要有一个属天的生活，我要有一个得胜的生活，我要神能够喜悦，当然是这样，这是非常好的。若是你说啊，哎呀，我信了主以后，哎呀，谁要什么管他的？那么对不起啊，这你还需要，还需要再加把劲。但是啊，当你想到说我要过一个讨神喜悦生活的时候，非常好的，你注意到了神的心愿，你注意到了神所要的。但是啊，我们这位神啊很特别，他不单单啊是要说，哎，我要你过这样的一个生活。他还注意到说你是如何的来过这样的生活， 你的凭借是什么？你的源头是什么？你说我要过一个早起诚心的生活，哎，这很好，我早上六点钟起来我就达到要求了，是不是？你说我要过一个不发脾气的生活，哎，或者姊妹们都很喜欢说我要做一个温柔的姊妹啊。那么只要啊你在聚会里头啊，哎呀面露笑容，哎呀也不发脾气，人家觉得说哎呀这样这是一个好姊妹，对不对？但是啊，这个不发脾气可能是这个私下里面咬牙，是咬牙切齿的结果，也可能是里面啊这个励志了不晓得多久的一个产品。但是啊，神很特别，神说啊，我要你啊彰显我。那么彰显神啊，不单单是说把神的美德让人看见，这个美德是真正把神活出来。这个活，亲爱的弟兄姊妹，就是让恩典啊在我们的身上啊能够供应我们，能够让我们真是能够把这位神啊从我们中间活出去。啊，对不起，我忘掉你的名字，王玉啊，你信主了没有？还没有啊，第一次来这里啊。来找你信神绝对是一件，信神绝对是一件最正确最聪明的选择。但是啊，你信了主以后，你说我要靠着我自己来达成神的旨意，神就说不不不不不，我要拯救你是要你成为我的儿女，我要拯救你是要把我的生命赐给你，让你能够活出一种生活是靠着神的生活，是一个凭着恩典活的生活。就是我们说我们享受恩典，这个是恩典。所以说啊，如果说你说哎呀我今天我要遵守律法，我要你说哎这个下甲这个讲说它是律法的约有点抽象，有点抽象，那我们不去谈说到底哪些律法。今天我们其实啊在我们自己身上也为我们自己啊立了很多的律法，我要做这个，我要做那个，我不要做那个，我不要做那个。但今天啊，神今天说这些啊，好。当然你说我今天要定一个律法，我要做坏事，这个当然根本就没办法，连标准都谈不上。但是当你立志做好的时候，弟兄姊妹，我们还需要注意一件事情，就是这个的源头是律法的约，是下甲所预表的。还是应许的约，是恩典的约，是以撒拉所预表的。这个弟兄姊妹是我们基督徒生活最大的一个挑战。年轻人，你要有个心，像我刚刚讲的，这里讲，你不要说信了主以后，哎呀，神要什么我无所谓，那糟糕了。你要有个心，说我要为了神做，这是要有的。若是年轻人你没有这样的一个心啊，那么你需要到主面前去求这个。但是当你有这样的一个雄心你要为主做的时候，你要注意到啊源头在哪里，是不是凭着恩典来做。那么但是很奇妙啊，当你有一个心啊愿意为主做，哎，神就会在环境中啊带领你啊，他就看啊，你要看见说啊，不是以利以谢，不是罗德，也不是啊以斯玛利，乃是以上。那么这个啊就是需要我们啊，这个不是有个感觉说啊，今天你要的是以上，那么我愿意在我的生活当中我能够产生出以上。怎么产生以上呢？就是啊凭着神来过我们每一天的生活。啊，神的希望主他有一个心愿，盼望他自己能够被活出来。那么他怎么能够活出来呢？不是外面的行为而已，乃是啊那个源头。所以我觉得今天在这段的信息中啊，就提醒我们，这是很不容易的，很不容易的。那你说什么是以斯玛利？ 谁是以撒，你不要就说哎好，你别人热心的就说那是以斯玛利。有什么以斯玛利有什么用啊？我要以撒，那以撒在哪里呢？你在那边睡觉。我告诉你啊，当你有一个心愿意，特别是年轻人这种姊妹，你要有一个心说主啊，我要为着你。那么这个雄心神会来对付的。那么这个雄心有一天啊，就成为得着以撒的一个凭借。你如果是完全没有心，哎，那这刚刚那个国宏讲，哎呀，反正到底是要热心呢，还是等啊？我告诉你啊，都不对，是不是？对不对？而是说什么？我们今天实在要觉得说，主啊，我需要是一个在这个应许之约下面的人，我需要是一个享受恩典的人，我需要是一个让神在我的里面活出来的。所以他不是单单只是看见这个结果，或者是外面的一个好像一个表象，其实是。所以我刚刚说啊，我们不是，所以说今天你说到底我们所活出来的是以斯玛利还是以撒，不是由旁边的人去这个论断。你需要到主面前说，主啊，我里面有一个心愿，
是
我愿意啊产生以撒。你也知道我很容易就照凭着我的自己不小心就产生出以斯玛利。主啊，我盼望我天天能够享受你的显现，是不是？亚伯拉罕他享受这个荣耀神向他的显现，我需要天天享受你的同在。当你在与主的交通中，主会让你看见这个是以斯玛利还是以撒，那么你就会有一个合适的在神面前有价值的一个调整，调整到神的面前。所以感谢主啊，今天把这个两个约两个妇人来到我们面前，就是让我们提醒我们，主啊，你所要的是以撒，主啊，我愿意做一个产生以撒的人，我愿意做一个活在这个撒拉这个应许之约下面的人，也就是一个享受恩典的人。弟兄姊妹，什么是恩典？恩典就是这位神进到我们的里面，成为我们的享受。当我们有享受的时候，我们所活出来的就是从恩典出来的，就是从应许出来的。
对，是感谢主。那我也补充几句。这个我们知道现在其实概念都比较清楚。第一个呢，就是有一个奴役之下的这么一个夏甲生出来的以实玛利这样一个结果。一个呢是恩典生出来的这个以撒这样一个应许的后裔。那我们现在的情形是什么呢？多半就是说这个其实已经在以实玛利里边了。那个保罗弟兄其实也在罗马书里面也讲，就是说他是就相当于一个妇人呢，他已经嫁给了一个人，他嫁了一个人以后啊，他知道另外一个人很好，但是他没办法改嫁，因为这个律法的规定，这是不好改嫁。那怎么办呢？只有这个丈夫死了，他自由了，他改嫁给另外一个人啊。所以呢，我们这个以实玛利其实已经在这儿了，那怎么办呢？就真的叫做你知道他不好，但是你就是无能为力啊。所以我们知道说他这以实玛利改不好了啊。我们平常讲我们的热心，我们的能力，我们的天然的这些东西，说实话我知道有好多毛病。你像我有一个长辈，他的那个做了官以后，天天去吃得很胖很胖，然后呢就一天到晚大家叫他减肥，他也试了好多好种办法，最后就变成啊，人家只要一提减肥他就掀桌子了。就是没有办法。所以就是我父母经常拿他做典型，说你不要像他那样啊什么。所以我们的以实玛利就是这样了，就是变成了就是你怎么改也改不好，你怎么想办法，唯一的办法就是什么，就让他死掉吧，他死了你就好了。所以我们这个其实很多这个歌曲这个诗歌里面唱，我们向自己死，向神活。哎，所以我们就知道说什么时候你没有自己了啊，他就是就当他是个死的了就好了。比方说 你看着那个某个弟兄得罪我了，那这个就是有我呀，他才会得罪我呀。那如果我死了呢，他就不会得罪我了嘛，对不对？所以呢，我们现在最重最要紧这个功课就是说，就是这个，哎，就是向自己死，哎，我们的自己就没有了。你爱神呢，所以我们知道爱到极致的时候是无我啊，没有我。所以我们爱神，所有的都是神，都是主，没有自己，这个是我们要做的一个功课。Amen，感谢主。
Amen。我也不知道对不对，我是觉得还是享受神的同在。那么刚刚就是牧羊那边很多刚刚得救，去年才得救的小姊妹们，我想啊，你来分析这个是道的灵啊，道的肉体啊，有时候你很 confused 这一个，你到底要不要做呢？我们在这个教会生活里要不要发热心呢？这么多的服事等着谁来做呢？到底要不要做呢？这个弟兄姊妹跟我交通，儿童服事、饭食服事、校园看望，这都是要做的。弟兄姊妹，我觉得神怜悯我们，我还是讲神的爱，在起初拣选我们的定命，人命多好！你到我这60多岁啊，你会完全感谢主。我们所追求的这一生呢，觉得是神爱预定了你，太好。这个基督的救赎太感谢你，慢慢明白，但是你要在哪里呢？这个范围是要在召回生活里，所以把你救到这个里面来。亲爱的姊妹们，你们要感谢，你要赶快来，像你得到福音的时候，我觉得最有福的就是今天听福音，今天答应主的呼召，赶快出来。我看到那样很多人排队抢了药，我觉得那是最有智慧的人。我现在跟你讲，我是年长的时候讲的话是很实际的，因为我看过了人生，我在美国这40年的奋斗，我看见了很多东西。你追求的不过是想要事业挥发、家庭幸福，有好的爱会显现，有长久的爱情。我告诉你，那真的是虚空的虚空，你抓不到。就是游泳过，你也控制不了多久。但是在朝会生活里呢，它有一个时机，神的爱呢会来充满你，神来了让你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富。这个丰富呢，就是神的恩典的应许。他是全丰全足的神，他会来做成。你只要相信这个，你信神呢，你就得到这个。你这个信呢，会让你在生活中呢有把握、有力量、有这个说不出来的。他是全丰全足神，那他是为了什么得到呢？是为了建造神的召会。你如果不在这身体里，你得不到这个。我现在看这个，我想，我真的觉得神怜悯了我，是摆在这个召会上。经过这么多的难处，怎么过这个关呢？就是在召会生活里。我看见了神怎么恩待，神怎么眷顾，神怎么加力，都是在那灵里面。它有个奥秘，奥秘在哪里呢？是神让你呢听的，你要听见神的说话，看见神的显现。他神这些东西在哪里？是对爱神的人，他都会让你得到。现在我的难处就是，我只要想到我今天听着生命读经哦，神让我的人呢、啊、从我的旧道里。慢慢的脱落。
Amen。
我这个人不会小声说话的，我跟神讲话都是一二三，我把这原则告诉你，我需要大家一起来做达成这个，我的心非常的焦急。可是神非得要变化，就是在你的工作里，在你的环境里，在你的家庭生活里，在你的儿女现在在我的孙辈里，慢慢都要让你受限制。
Amen。
这个东西呢，就是神爱你，神的爱来困迫你，让你明白什么叫做恩典，让你什么时候能拒绝你的自己，因为知道你慢慢会看见，你真是做不了这么多。你的盼望跟你的所有的跟你呢，都事与愿违。外面的很多东西都跟你的盼望不一样，你喜欢的都做不到。神让你的那些都让你人的尽头，神的起头；人的破碎，神灵的出来。这些都要在你生命中一样一样，让你的人呢转向你来看见，来接受以上恩典，就是以上，让你完全的接受，产生以上，生出以上，这个东西慢慢你在你生活中你就能明白。这个明白呢，是在召会生活里，让我们天天享受神， 他带着我们，所以我觉得主啊，我真是爱你，愿你把我从这个世界里带到神的国里来。主啊，你把我从肉体里牵到神灵里来，这个东西你那是你读啊，你读了这那么多，你都那都是字句里头，可是神会让你生活里来经历那个字句的实际。所以神是我的生命道路和实际，是真的。我感谢赞美主。主，我常常说我真是苦恼啊，虽然呢来取着我的这个必死的肉体呢，但是我感谢主，我看见神给我路。弟兄姊妹，我们一同来追求认识神，享受神，就在教会生活里，照主何等宝贝我。我觉得我就在你们那个年纪的时候，我就立了心志，主啊，我愿意爱你。这个心志要立的，
是
你要立的心志来寻求神，一生一世在神的家中，主啊，听见享受你。你一生一世要在神的家中享受所有的眷顾，这个是你要立定心志。这个心志立好了，你来寻求神，神的火火就向你打开。那个全风全毒的神，为着神的家，我们是把我救到神的家里。我现在跟你们交通是，我很宝贝神的家，不要我现在越来越感谢主，这个神的家是神人互助的地方。所以我跟你们说，我这样交通是我里面有这么多的感动。我真是越过越感谢我的神，因为若不是你这样拣选，你这样预定，你这样爱我，你为我成就这样的，每次在北碑做钱的时候，我真的里面流泪感谢他，因为他真是一生。好了，地上这33年的苦难，你只要去读这四福音，我想向你们好好去读，跟着我们一起。他这个来不是你们的爱，你们的弟兄姊妹都带着你们来读主的话，就复活人家来认识基督。你知道这耶稣啊，这个是为着我们，那你慢慢你就会知道，你愿意，你这爱就爱神，就享受他的同在。你慢慢我们这个人呢、啊，肉体就会衰减，灵就会出来。所以我觉得这两个月甚难，但是呢，我们。只要在灵里头，我们天天就能享受神同在的丰富的祝福。
阿门。
阿门。
阿
门。感谢主，弟兄姊妹，那个，很想跟刚才弟兄姊妹的分享。这时候其实讲到这个两个妇人的寓意啊，这个使徒保罗在加拉太书向我们讲，就其实啊，这个不是光是一个故事。不是好像是刚创世纪的，光我们读创世纪啊，你真是读不出来啊！因为借着这个使徒保罗在加拉太书里面，他就其实说这两个妇人就是预就两个预计啊，就是两个月。现在跟弟兄们也讲了很多了，其实这个整个创世纪啊，我们前面已经啊这个就亚伯拉罕的经历啊，我们看了神跟亚伯拉罕两个运行，这两个运行啊，哪两个运行啊？刚才弟兄们讲，一个是他。是他的后裔，啊，再一个就是地。今天这个神的应许啊，其实都摆在我们面前，他也向我们应许。这个我们这个亚伯拉罕经历应该是我们的经历。
是。
啊，你说今天神应许我们这个后裔是什么？也就是基督啊，就是基督做我们的生命。我们因为今天我们的新约，我们都是新约的信徒，我们是。这个我们就是是基督的后裔啊，啊，新约的子民，我们就是接受基督做我们生命的人。还有一个就是啊，地是什么？第二个也是基督的啊，也是基督。但是今天来讲，就是教会生活，教会生活就是我们活动的范围。所以当然。刚才弟兄们前面讲了很多，你这一周的信息嘛，这个这里面提到的亚伯拉罕所经历的这些，包括罗德啊、以利以谢啊、撒夏甲，这也都在这里啊，也都围绕我们。我跟你讲，我们这个环境，我们每天活的这个，现在就是我们拣选什么，我们凭什么活？我们是要凭这个恩典之约的，凭这个应许，这个以撒。凭恩典的国，还是我们凭我们的肉体，就是靠下脚，靠我们的人力。就像最后因为这亚伯拉罕这个，其实这个也是为什么神不允许神要弃绝以实玛利的，因为这个不是神的应许，这是亚伯拉罕靠着他天然的肉体所生的，这个是神所弃绝的。今天我们是很现实的，很多时候我们不是说我们。 首先一个我们爱主，爱主当然是，如果我们没有爱主的心，就一切都免他了，也跟不在这个，是吧？这个，但是一旦你我们爱主了，但是也这里面也要注意，很多时候我们也要觉醒，要什么，就要活在扎入神做我们的恩典，啊，活在这个恩典的约里面，也不是要信靠我们的能力，啊，我们自己什么才干，尤其在我们弟兄里面一，如果在胡适在一起啊。我们大家也都知道，很多时候，如果说有的时候我们因为我们还是啊，这个天然的生命还在，很多时候我们虽然信主多年了，很多时候还是可能我们自己一些想法也不是从神来的，有的时候也会带进来的。所以这是要提醒我们，很多时候无论我们在这里过照顾生活啊，我们就是要享受神做我们的生命啊，这个要愿时时操练我们的意，就是啊，就是要弃去我们的肉体。包括我们的天然的己，啊，这个是就是我们愿主啊，这些话不是说不是光是讲创世纪给我们说一个故事，更多的就是我们的自己的经历，
是
啊，当我们一起啊能够承受神啊这个恩典这个约啊，也就是新约，我们啊做他，我们享受他做我们的恩典，在我们一切的生活里面啊，家庭生活，尤其照顾生活，包括我们的工作生活，啊，弟兄姊妹，愿意使我们彼此勉励。
好的，
这点，这个用基督做我们的生命，召会做我们的生活，在这里一起建造他的身体，迎接他的回来。
弟兄姊妹，都交通交通。
还有时间要分享
一
点。我很喜欢这处那个，刚得救的时候啊，那个时候我们一提到这个亚伯拉罕，哇，这个信心不得了。好像十多年过去，读读圣经啊，在教会生活中，我就特别的宝贝这一处，宝贝这两个预言。你看亚伯拉罕的反应是什么？那这个神说，那个神说这个怎么办呢？那你这个就把这个夏甲和他的以斯玛利赶走。那个亚伯拉罕就给了他们一点食物和水，你们走吧。那对这个以撒是什么反应呢？那神说啊，你要把以撒献给我。那就亚伯拉罕就准备了柴火，叫以撒背着，然后带着仆人和驴子就往山上去了。所以你看这个亚伯拉罕，他到了这个时候，他的心境是一种非常平和的一种心境。他跟他起初的时候啊，他起初的时候他那种，我相信他刚开始离开父家的时候，他那个筑坛献祭，他一定是对神有所这个，一面是敬畏，一面是有祈求，一定是有这个的。当他这个为罗德代求的时候，你看他是有他这个天然的这个爱在里面，有他那个，他会有一种这个 negotiate 或 argue 的这种成分在里面。但是到了这个以斯玛利和以撒，神要叫他们把他们赶走或者把他献上的时候，他没有任何的二话，没有任何的其他的反应，就照着神去做了。为什么会这一处对我们，我就觉得说，我不知道弟兄姊妹有没有听到刚才这个交通，其实很重要的一个词就是弟兄姊妹，交通的是我们的生活。大多数人大部分的时间，我们的生活是平淡的，我们生活多数是在重复一些简单的平淡的事情。那些轰轰烈烈的光彩夺目的有，但是少数或者是很短的时间。那我们的生活就是被这些平常的这些生活内容充斥。那我们这个生活它的意义在哪里？当我们一个被主得着的时候，我们知道我们是属神的，我们与世人不一样的时候，我们就知道我们的生活会与不同。为什么有一棵生命树就很好，还要摆一棵吃善恶树？有了以撒，
不就是有后裔了吗？为什么在此之前非要有一个以实玛利亚？这些问题会在我们里面产生一些困扰。但是呢，我们大概有一些生活阅历的人就知道说，这一切都是出自神的智慧。因为啊，我们如果是那么小孩子吃完饭桌碗就丢在桌上走了，好，你很有爱心，你就给他洗了，好，下一次还是那样，你就给他洗了，下一次还是那样，你还是给他洗了。有一天啊，他个子越长越大的时候，他还是这样，你就知道说他应该 do something different。 来，我们里面这种要求，我不认为这种要求是来自于律法，但是你知道一个人的生命度量长大的时候，他应该达到一种功用。
是，
所以我就非常感谢主，为什么会在这个以撒之前有这个以实玛利亚？它代表的是肉体和律法，因为我们不经过这个，我们没有办法领略神给我们的应许和恩典。我刚才我前面那个我不知道记得哪个弟兄教什么，我很阿门他的这个，因为真的是这样。如果说我们一下子就摆在一种应许之中的时候，可能我们自己没有办法领略神的应许是对我们来说是多么的宝贵和有利。但是我们去有一种感觉说，哦，有一个以实玛利亚，那是亚伯拉罕照着他天然的力量和他的能力所产生出来的时候，说这个不蒙神喜悦。我们看到了这个，就是啊，所以弟兄姊妹，我觉得说，如果我们这样一想，你就觉得说，当神再要他把以撒献上的时候，他里面会有什么感觉？哇，好不容易得到啊，神你为什么要把他拿去？他没有这种感觉，他是就说这是神的应许，是神的，是属神的，从神而来，也归于神。我不过是神与神的同在的一个凭借和彰显而已。所以亚伯拉罕他摆在了一个非常正的一个位置上，所以他就非常的平和的照我们今天眼中看，他是信心极大的一种表现。但是在真实来说，他这个时候真的是与神失意。所以看到回想这个亚伯拉罕的经历之中，我们就知道说他经历了许多的失败。从某种严格的意义上讲，当我们讲到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和雅各的神的时候，亚伯拉罕的神他包括亚罗德这段经历，罗德是亚伯拉罕的神经历中的一部分，是一个失败的艺人。亚伯拉罕自己身上有过失败的经历，他有两次出卖他的妻子，对不对？但是呢，神在每次他失败的时候，神就来作为他的代言人，他没有做什么，但是神就给了他祝福。所以他知道说神是他的恩典，他经历了一次一次以后，他才有了这样一种信心。弟兄姊妹爱说是信心，但我认为说他越到他的晚年，他就越的温和，他的心就越平和。所以神把他称为说他是多国之父，是万国的主。所以他不知道自己会说啊，我将来会怎样怎样，他也没有，可能也没有祈求过，但是神就这样祝福了他。所以感谢主，我们今天我们在我们的平淡的生活，如果我们有一点点看见，有一点点亮光，也许我的生活能为成为别人的一个祝福的话，或者说我的祝福还不仅仅是影响到我的几个孩子，乃是说周围有更多的孩子，他们应该过一种更应该是有着实实在在的一个健康积极向上的一个生活。如果我们里面有这样一点点感觉，感谢赞美主，我觉得神他就在我们的里面。
是。Amen。 我本来也没什么要讲什么，因为这个说话也说不清楚，因为这一周这个本来弟兄姊妹觉得我们这个诚心诚意很难，这一周再来一个寓意，哇，那就难上更难了。这我也觉得不知道这一周该我自己能够得到多少。当我进到这个信息里面，我觉得哇，还是很多很丰富的。
那弟兄们就告诉我们，我们有一个开始的一个起码的一个点，就知道一个中心点，就是神要得着许多的儿子做他团体的彰显。从创世纪开始一直到启示录，整个过程就是为了这个心意。所以神就给一个亚伯拉罕一个应许，然后呢就说他应许要生出以撒。这个应许呢，叫在这个之前的时候，神也特别启示他自己，他是一个全分全足的神，也意思说神可以做我们一切的供应，他可以满足我们一切的需要。
是。
然后我们今天也知道撒拉在这里是一个预表，是一个恩典。所以简单来说，我们都知道亚伯拉罕是一个信心之父。所以实际上来说，就是神要成就他的心意，是借着一个我们每个人的信心加上恩典来成就神的心意。所以神在这里呢，不需要亚伯拉罕为他做很多的事情，他只需要接受神做他的恩典，他最终呢就可以生出以斯玛，生出那个以撒。对，所以对我们来说呢，我们天天要做的事情呢，神实际上就让我们要做的，其实很简单。我们都知道，我们每个人都是一个器皿，然后这个器皿呢，什么样的器皿就决定我们对在神手中有什么样的运处。所以他要我们做了一个积极的方面呢，我们这个器皿就需要天天的向主敞开，天天的来接受他每天恩典的分赐。这就是我们要该做的积极的方面。但是亚伯拉罕呢，因为好多时候我们跟亚伯拉罕一样，神给我们有一些应许，但是应许了以后呢，很长时间好像神忘记了一样。然后呢，亚伯拉罕也觉得，哇，我现在是那个年纪也大了，不行了，就跟很多弟兄姊妹，我要考试了，或者是我工作就要马上走，马上就 H1 或者什么就要过期了，我怎么办？就在这里呢，就开始自己的天然的努力就出来了，信心好像就没了。所以在亚伯拉罕的情形也一样，因为神要在他生命的时候里面把他的儿子赐给他。所以每个人，我们神给我们每个人的应许呢，他都有，神都有他的时候。在这个的等候的过程当中，是我们学习最大的功课的时候。所以亚伯拉罕的这个等候的那个时间里面呢，他包括他自己的肉体的失败，好多时候呢，我们借着我们肉体的失败把我们自己暴露出来。然后亚伯拉罕在这里呢，也就是学一个功课，他知道神有个应许，然后神其中也提供了一个办法来成就他的应许。所以我们呢，我们每个人的环境里面，我们也需要学习。许多时候我们要问，我们不应该有我们一个那种肉体在里面服侍，但是呢，我们好多时候也是做一个被动的肉体。你想一想，我们每个弟兄姊妹都是基督身体里面一个肢体，我们该有我们的这一份，对吧？那问一问，我自己在教会这个生活当中，我这一份是不是摆上了呢？所以这个就是很清楚啊。我们可以谈很多的道理，我们可以说什么怎么样怎么样，但你呢，是不是也是正常的方选？所以呢，不愿意我们有个积极的肉体呢，也不愿意我们有个被动的肉体。所以在保罗在写给那个书信当中，他就说：“愿主耶稣的恩与你们的灵同在。”也就是说，我们需要是一个一直向主敞开的人，一直在这里接受主的分赐，接受每天接受他的恩典。然后呢，他也后面也继续说，他说：“凡是被那灵引导的，他就不会满足肉体的需要。”所以他也告诉我们，我们需要天天操练我们的灵，凭灵而行，照着灵而行。所以当我们照着我们灵而行的时候，因为灵，我们每个人都得着那赐给亚伯拉罕的福，就是包罗万有的灵都在我们里面，这个灵都在我们里面运行。但是我们是不是与这个里面的灵配合呢？这不是我们的努力，乃是我们天天的操练。所以我们天天就需要操练与我们里面的灵配合。里面的灵对我们有什么要求？就比如说再来了，在星期六有个大扫除啊，我们是不是需要与弟兄姊妹在这里一同的配合？这主自然而然给我们感觉，那我们就凭着我们的灵，然后与主配合，天天接受他的恩典。也许你说你很忙，但主自然有他的恩典。所以我在这一周的时候，我就觉得很好，就有好多地方我们可以学习的。特别我们要，我们好多是刚得救的弟兄姊妹，我们刚得救的时候呢，我们就要首先要清理，知道我们清楚得救，清理我们的旧生活，我们把我们自己奉献给主。然后呢，第二步呢，我们就开始对付世界，对付罪，还有对付我们里面的良心，让我们良心很敏锐。到第三步呢，就开始对付我们的肉体。要成为神有用呢，就是要对付我们的肉体。因为我们肉体如果不产生什么东西的时候，那还可以；如果产生那个以斯玛利出来了，产生的难处，就跟弟兄姊妹交通了，到现在还一直难处在。所以希望我们呢有几点操练，弟兄们这里也告诉我们每天一个几点的操练。第一点就告诉我们， 我们都是以基督已经定的十字架，
是，
所以就知道我们是已经钉死的人了。所以这一点要给我们弟兄弟兄姐妹，我们清楚，我们的接纳自己已经被钉死。第二点呢，我们要知道我们的主的死它有它的功效，
是，
对啊。然后第三点的时候，我们也能很多时候我们也清楚我们的肉体要出来了。所以这个时候呢，第四步的操练就是呼求主的名。当我们肉体要出来的时候呢，我们就得呼求主的名，将他的死的功效应用到了我们的肉体里面，然后我们的肉体接受对付。因为借着这每一步的操练，让我们在主里面呢，不凭着我们的肉体服侍，也不愿意落到一个被动的情形里面。愿我们弟兄姊妹每天都与我们里面生命之灵的引导配合，让我们积极的与这个灵配合，然后呢，我们就能够生出以撒出来，成就神的心意。所以我们不愿意被动，也不愿意是不愿意与灵配合的人，是一个消极的人。愿主祝福我们。
阿门。
阿门。
阿门。